佛法讲到殊胜之处，是讲心地清净啊。那么这是世间的，就是真正是大义里面所讲的这个积善于亲啊，这是讲到果报。那么这是遇到有个人啊，指点他啊，那么叫他把这个，把他这个这个祖父啊，葬在这个什么地方啊，指给他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建瓯的所谓是额土坟啊。说后生少司弱冠登第啊，弱冠是20岁啊，未知三公啊，家曾祖祖父如其冠，子孙贵甚，至今尚多贤者。那么这是举出啊这一个人啊，这个杨少司。那么这是这个积善之家啊，所以到后来啊才有这样的富贵。那么第二位呢，像隐县啊，杨自成。隐县这里注解上有啊，就现在的浙江宁波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初为县吏。是在一个县政府啊，也做一个小差事啊，并不很显要啊。那存心仁厚，受法公平啊，心地啊很厚道，正是宫门之中好修福啊。那么在当时，这个司法与行政呢？是合并，没有分开啊，所以这个知县呢，县太爷那真是父母官啊，不但他管行政，也管司法啊。这个分开啊，是到民国以后啊，这个司法跟行政才在分开啊，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没有分开啊，所以有很多这个诉讼案件呢。啊，刑事案件呢，都是这个县长啊来审理啊。那么是县宰，这个县宰就是县长啊。尹俗啊，殴他一囚，不是偶然啊，打一个囚犯啊，血流满面。而怒又未息啊，自成叩首曰：“上失其道，宁散久矣啊！”说如得其情，爱亲勿喜，喜一切不可，而宽怒啊！他是替这个囚犯说了几句公道话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存心的要仁厚，要能够原谅人啊。他犯了过失了，为什么他会犯过？啊，过失难道这个责任完全怪他吗？啊，环境这所使啊，啊！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，如果把这些人把他放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犯罪啊。社会要负责任啊，家庭要负责任，学校要负责任，决定了包然，你要能够说是多方面去想想， 对于那个犯罪人犯的再重，你也会同情他，也会可怜他。啊，那么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啊，就你真正了解他这个犯罪的前因后果啊，知道他的这些情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就会同情他，就会怜悯他。啊，这个知县呢也很不错，啊，也很好，啊，听了之后也就动容了，啊，就宰为之吉言呐，啊，被他所感动。家甚贫，啊，愧以业务所取，啊，他常常为这些罪人开脱，啊，那些罪人呢对他感激呀，啊，也常常有这个礼物送给他，他一块都不收，啊，因为他这样的廉洁。所以他说这个话，说出这个话，这个县太爷他服啊，啊，如果他收这个囚犯的礼物，啊，大概你是得他的好处了，你帮他说话了，啊，你说的人家不服，啊，那么这个人家是送一点礼物，他一切不取，可见的并没有收人家好处，说的话是公道话。啊，这个能服人心吗？啊，你连他的长官都服了，啊，这自己做的正啊，啊，救人要这样的救法，啊，那么家庭，你看他不是家很富有啊，家很清贫，人家送的礼物都不去，啊，那么这个人廉洁可耻啊。说欲求人发粮，啊，从前这个囚犯可怜了，啊，发配的时候是要自己带粮食，公家不照在你这个路上的，不管你粮食的，啊，那么他呢，常常总是想很多方法了，来帮助他们，啊，不叫他们在路上啊。受这个饥寒之苦，啊，一日有先求素人代付，啊，家又缺米，越求呢，家人无食，啊，可见他家真是清寒啊！啊，那么自己想一想，囚犯太可怜。给他太太商量商量，他太太就问了，那个囚犯从哪里来的，啊，说自杭而来，啊，从杭州那边来，这个路啊相当之远了，远路人迹太岁可居 啊，太太也好啊，因缺己之谜煮煮一食，啊，这就把自己家里这些米呀，啊，分一半给囚犯，啊，实在是难得。啊，后生二子，长月收成，次月收纸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啊，吏部就是我们现在的内政部，侍郎就相当现在的政务次长。啊，这是先人积德积善啊！啊，那么也许诸位会发现一个问题： 这无限极善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他家会发达呢？这个里头关系大了。这些子孙是什么子孙？都是他极善的时候受他恩惠的，报恩而来的，他怎么不善呢？孝子贤孙呢，报恩来的呀。你要是祖先做窝给人家借的冤仇，那个冤仇没法子报复你，好，人家碰到了投胎做你的儿孙来报仇啊，这个就是败家子，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那你们都历史，方孝孺啊就是报仇来的啊，这个方孝孺的曾祖父啊，就是葬他父亲的时候，那就是方孝孺的高祖父啊。那么这个坟地呀、他要开这个坟地下葬的时候啊，这个头几天的时候啊，夜晚做了个梦，梦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啊，来求他，求他怎么样呢？他说你这个葬你父亲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正好这个地底下是我的家族啊，我的家族人口很多，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时间延三天，我们搬家，把这个地方让出来让给你啊。好像是梦过了有两三次啊，他不相信啊。结果那天葬的时候啊，这个挖这个坟的时候，挖到底下是石啊，那么看到他一窝石的时候有七八百条啊，七八百条石啊，配七个小石啊。结果就是因为他开这个葬他这个父亲的时候，把这些石都杀了啊。所以说方孝孺就是石来转世啊，方孝孺的石头就跟蛇一样，当中有个裂口啊。所以你看历史上啊，犯最重这个罪的灭九族，方孝孺灭十族。哪来的十族呢？老师算一族，你说教他老师也倒霉了啊。灭十族啊，我们中国上历史上灭十族只有他一个人啊，报怨而来的啊。你晓得这个道理了，极善之家受他恩惠最重的，必定来报恩呐、所以出这些孝子贤孙来报恩来的，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啊，那么也许都又问了，那报恩啊，他那个祖父已经过世了啊，那怎么个报法呢？啊，这一点诸位就要想到了啊。在以往这个时代，子孙发达了，到这个能够追封到七代啊，你的父亲啊，祖父、曾祖、高祖啊，你是多大的官爵，皇帝一个个追封你的官爵啊。虽然他在世没有能够受到，死了以后这种荣耀啊，是大家称赞的呀。这是福报啊，所以这个名也是福啊。无论你在世的时候是享大名，或者你死后享大名，都是福报啊。千万不要认为哦，死后这个荣誉，这个福报是假的，在世的时候又何尝是真的呢？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啊，那要说的更实在一点，这个身后的这个荣誉啊，还倒是真实。为什么呢？能够传到千年万世啊，再生的时候想这个荣誉，说不定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留名于千古啊，啊，这个是大福报。啊，那个再分享受的呢，这个人为什么太现实了一点了？啊，所以要有长远的影响，啊，长远的影响。那么这是讲到的时候，他这个儿子啊，做到这个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内政部的政务次长，啊，长孙为刑部次侍郎，刑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部，啊，那么也是侍郎，啊，也是政务次长这样的地位。次孙为四川连县。啊，这个连线这个地位也差不多相当于曾主席啊，但是他并不是曾主席，地位也相当于曾主席啊，他属于皇帝钦差一类，所以我们常讲钦差大人啊，这是属于钦差一类的啊。说又居为名臣，兼楚廷得政。今呢是指现在啊，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，当时啊，楚廷也是他的后人，这是人的名字啊，做官有德政呐，啊，这都是他家的后人啊，这证明祖先积德。家里有这么多人出来啊，羽扇啊。第三位是讲啊，习正统监啊，那么这是指的过去殷东时候啊，也是明朝。邓莫齐倡乱于福建啊，这是一个土匪头啊，号召啊这个叛变啊，造反的这些人，四民从贼的慎重啊，朝廷其引县张都县开南征，以济擒贼啊，那么这些都容易懂了。后为布政司、谢都司，搜杀东路贼党。啊，那么这个布政司是从前这个官的名字啊，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啊，这个财政厅长这一类的啊。这个注解里头有啊，管理全省财政民政啊，这是布政司啊。那么他在这里呢，这就是积了德了啊。这个谢求贼中党复侧击，凡不复贼者，密授以百部小旗。约兵至日，插其门首，借军兵无妄杀，全合万人。啊，这个讲是用兵的时候，一定要爱护老百姓。啊，那么这段事情呢，你们注意要做宋史，也很明显。啊。这个赵匡胤当时起兵的时候啊，他底下有两个大将啊，两个都姓曹啊，一个是曹彬，一个曹涵啊，你们看这个宋史啊都有啊，这个资治通鉴里面啊也都记载的很多。曹彬呢非常仁慈，绝不滥杀，他这个军队非常的有纪律啊，爱护老百姓啊， 尽可能的不多杀人啊，所以逃兵的子孙多好啊，子孙多少代都是为将军啊。这个曹寒呢，这个人也是很有能力啊，这个杀戮啊太重啊，他攻一个城，人家守城的守得很坚固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攻下来啊，攻下来之后啊，他很生气，下令屠城啊，无辜的老百姓都被他杀掉了啊。所以曹寒呢，没有等到他死啊，他的这个儿孙呢又有轮流做乞丐啊，女儿轮流为娼妓，这个娘家后人简直不能比啊。那么这个公案呢，将来你们在这个历史感应通缉里看到啊，这个好像感应篇汇编里头也有，在哪一段我不清楚啊，安史全书里头都有记载啊。这个用兵要谨慎的啊，我们今天看这个以色列对这个巴犹太过分了，滥杀无辜啊！你看那个无辜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啊？以色列会有后果，会有好处吗？这些冤魂将来投胎都投到以色列去啊，都做以色列的国民，内部给他作乱啊！谁懂得这个因果报应啊？所以你晓得这个因果，这是因果三世，这个果报啊，决定不敢害人啊。你害个人，他现在没有抵抗力，一转世到你家里来，以后会整得你家破过亡啊。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啊，别人害我们，我们要原谅他啊，不要去报复。因为这个报复啊，冤冤相报，永远没完没了啊，生生世世纠缠不清，非常之可怕啊。那么他这个子孙呢啊，这就得了好的果报了啊，他能够不忘杀人啊。后谢之子迁中状元为宰辅，这是一代的宰相啊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长啊。孙皮腹中探花啊，这个探花呢就是殿试第三名啊，第一名是状元啊，第二名叫榜眼，第三名叫探花，第四名以后都叫进士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探花就是进士的第三名啊，状元就是进士的第一名啊。第四位叫莆田林氏啊，这个也是世家啊，这是莆田的世家啊。先是有老母好善啊，这个林家有个老太太啊，喜欢行善事啊，常做粉团诗人啊，不施贫穷寂寞之人啊，谁要去问他要，他都欢欢喜喜的送给你啊，让你吃个饱啊，无见色，天天到他那去就要吃，才不厌倦你啊，不会说你哎，你怎么老到我这来啊？不会，没有这种辞色啊。说一个仙人化为道人， 每一旦素食六七盘，啊，这是变化的一个道理。天天到他那里去淘，啊，每一天呢也是淘六七个，啊，六七个分盘，啊，这个老太太天天给他，啊，一天都不缺，纵三年如一日，乃至其成也。试验他了，真的是诚心啊，没有厌倦的啊。我们现在有行善的啊，也很欢喜布施啊，两次三次很欢喜，如果天天来了他就烦了啊，好吃懒惰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去啊，天天来吃闲饭呢，就加以施舍，心地不诚呐，啊，没有像这个老太太心地诚实，没有分别心啊，啊，只要你来，他都欢喜，啊，所以你们行善也有仙人变化人呢来试验你，就一试验不行，所以就你这好果报就得不到了。你厌烦了吗？那怎么行呢？啊，你不是真正的修善的，哎，真正修善是决定不变心的呀。说是我吃你三年粪团，何以有报如呢？啊，我怎么报答你呢？啊，是你的府后啊，你住的地方啊，后面有一块地，这块地的风水很好，啊。你们这个先人会葬在这个地方，你的子孙官爵有一身麻子之事，麻子芝麻，一身芝麻那有多少？太多太多，你后来的子孙呢，家人世世代代做官呢，那个做官的人数啊，一身芝麻那么多那么多啊，其子一直点一所点葬之啊，就葬这个老太太。老太太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就依照这个人指点他，就葬在那个地方。啊，出世就有九人登地。啊，这个事实在不容易。啊，我们会一直到民国初年，啊，大概连我们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，林主席林森呢，他的祖籍恐怕还是莆田林家的。啊，所以福建林家是第一大家，啊，子孙很多，啊，在社会上都相当有地位，啊，历代攒荫甚深，啊，这个攒荫呢是古时候。做官戴着这个帽子啊，这就是说他家这个代代啊读书啊，这个登地啊，做官的人很多啊，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啊，他家里可以开这个跨这样大的海口啊，这个也是事实。第五位局的冯卓安太子啊，这个太子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馆的馆长啊，这样的职务啊，是他的父亲唯一想的是秀才啊。隆冬早起复学，路上遇到一个人倒卧血肿啊，闷至半僵矣啊，这是救一个人的命啊，虽皆以勉求一死啊，且扶归救赎啊，这是一个穷秀才啊。这个穷秀才干什么事呢？在过去多半都是教书啊，自己家里 住的这个房子很小，不能招学生啊，总是找一个比较上富裕的人家在那里开个馆啊，或者是借用公共设施，在从前祠堂比较多啊，利用祠堂这个地方啊办私塾啊，那么他就上学，就教学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这么一个人快要冻死了，他把他救活啊，那么他梦到有个神人告诉他，他说你救了一命啊，你救人一命，这个救人一命是出于除智谄心啊，这一点不容易啊，一心一意只救人，绝不希求什么报答，也不希求是因功啊。如果你们将来碰到人说，哎呀，这是我大好机会来了，我可以积积阴德了，你有这个心就不成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有代价的，他是有条件的啊。人家那个时候救人可没有想到我后来什么果报啊，没有啊啊，哪里想到这个事情呢？这才叫真心呐！啊，这个心可贵呀。吴清韩琦为如此，韩琦宋朝的名臣，啊，我们在宋史里读过的。韩琦死了，那个在轨道里头，啊，派他来投胎来做你的儿子，啊。你看这个轮回转世啊，啊，韩琦在转世啊，到他家去了啊，寄生卓安随名起，卓安是他别号啊，名字就叫起啊，这个就是冯太师啊，冯卓安太师啊，他父亲救了一个人，出于至诚心，那韩琦到他家来投胎。第六讲台州印尚书，尚书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部长，啊，侍郎是正部次长，尚书是部长，啊，我们现在叫部长，那个时候叫尚书。壮年呢，其业于山中啊，这个业是读书啊，啊，业鬼消极啊，这个鬼神真有啊，啊，不是假的，往往惊人，功不居，这个人心清净，正直不怕鬼。啊，你要是怕鬼，你心邪，行为不正，这才怕鬼。啊，正大光明，怕什么鬼呢？啊，那么我问你们怕不怕鬼？啊，鬼有什么好怕的？啊，鬼怕人是真的呀。人怎么会怕鬼呢？俗话不是说得好吗？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可见的鬼怕人的比我们人怕鬼啊要严重的很多啊。所以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了。哎，你要怕他了，他心里一想，哎呀，你比我还胆小，哎，可以跟你开开玩笑，哎，可以欺负欺负你了。啊，尤其是心地清净的这个行为正直的人啊，没有怕鬼的理由啊。这个印尚书他从这个壮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他不怕啊，别人在那个地方是怕啊，他不怕，一席闻鬼云啊，听到这个鬼呀在商量，说某夫遗其父九客不归啊， 翁姑啊，就是他的公公婆婆啊，因为他的儿子出门去了啊，很久没有回来，不知道生死下落啊。那么在从前交通不方便啊，这个书信往来根本没有邮政呢啊，要托人寄封信，只有有这个熟人经过你的家乡，那托人带一封信相当不容易啊，确实很困难啊，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啊。所以出去多少年了，连消息都没有了，不知道死活啊，逼着他这个媳妇啊改嫁啊。可媳妇很贞洁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准备什么呢？准备上吊啊，已经动念头了啊。公公婆婆逼得急的说，明天夜晚准备上吊啊。大概这些鬼子吊死鬼，他有了替身了，二者很欢喜了，可是无德待之啊，哎，我明天有替身了啊。这个相传这个吊死鬼啊，如果找不到替身啊，他不能够轮回，不能投胎啊，这很苦很苦的事情啊。所以诸位晓得，无论遭什么冤屈，决定不可以上吊啊！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你不晓得后果，不堪设想啊！这个事情要不得啊！那么他听到鬼说这个事情啊，这晓得这明天这个人这是好人呐 啊，就想办法救他啊。可是自己没钱。赶紧跑回去卖钱啊，得了这个四两银子，把这钱卖掉，卖了四两银子啊，就假造一封啊书信啊，明天就到他家里去啊。到了家里说，哎，你的儿子托我带信给你啊，还寄了四两银子来啊。那他父母看到这鼻涕不是儿子，但是银子总是真的噻啊。这时候儿子有了消息了，那媳妇不要改嫁了吧，做了这个阴德啊，积了这个好事情啊。所以你看看呢，他父母见了这个信，脾气不对呀 啊，可是想想那个信啊，可以假造银子，不是假的，真相大概是儿子啊不得空啊，叫朋友代写啊。那么托人是寄了钱回来了啊，这一想儿子一定还平安啊，还在世间，这媳妇可以不要改嫁了啊。儿子以后真的回来啊，夫妻相保如初 啊，这个是救了一个人命 啊，也成全一个人的家庭啊。那么以后他又听到鬼的说话了，哎，这是我应当这个替死鬼带我，他这个奈何这个秀才坏了我的父亲啊。旁边就有个鬼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嫁祸一下，不如找太麻烦呢啊。这个鬼说上帝以这个人心太好了，命他做阴德尚书那我想找他的麻烦也找不到了啊。这个阴尚书啊，自己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以后为善更加努力，善日加修啊，德日加厚啊，欲积谨，这眷顾以整之；欲亲戚有疾，这委屈维持；欲有横逆啊，这反躬自责，这一条最难啊。其余的真是都容易做，这个很难啊。横逆是什么呢？无理的来找麻烦啊，来侮辱他啊，他不反驳啊，不辨别，反而自己来反省啊，总是责备自己照顾的不周到啊，依然顺受啊，这很了不起啊。子孙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 下面再看，常熟，这是江苏县名，现在也叫常熟，啊，徐凤主事，其父祖父，这是处在一个啊比较啊富有的家庭。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为同一之昌，啊，他家里富有，田地有很多，啊，当然不是自己种，啊，是平民去种，种的时候他收租，啊，这个遇到荒年了，啊，庄稼没有收成，啊，他首先呢就提倡，啊，今年的年租我们不要了。让老百姓好过日子啊！不但呢不要这个田租了啊，而且自己家里的谷仓打开来的时候，风谷一阵贫乏啊，还来救济这些贫困的人。这个事情也是出于诚心诚意啊，啊，真正的善心啊。这个夜晚呢，哎，就听到有鬼呀，唱歌啊。这个见鬼呀，这个事情是真有啊。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见过鬼子啊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啊。那么鬼说话能够听，听得很清楚的大概不太多，是不是？不太多啊。这个见到鬼呀，这个是很多人啊，很多人见到过。那么唱歌的唱些什么呢？千不狂，狂是欺骗人；万不狂，徐家秀才啊，做到了举人郎。啊，相及而呼啊，连夜不断。啊，那么这一年呢，这个凤竹啊，果然呢，啊，做了举人了，啊，中了举了。啊，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行善呢。的确有了效应啊，于是乎一积德自自不怠啊，修桥修路，这是便利于行人往来啊，这是很大的功德。再增接种，那么这个底下有注解啊，僧人中之福田啊，人天示范啊啊，注意记住，这是明朝的时候事情，那个时候的出家人还要经过皇帝考试啊，随便普通人想出家那是做不到的啊，还是在度牒这个时代啊，废除度牒是清朝顺治皇帝以后啊，出家人就随便了啊，顺治之前出家人要经过政府考试啊，皇帝颁发度牒啊，才有资格出家，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很高的啊，一般人见到出家人没有不恭敬啊，所以这个斋僧呢，这个事情是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乐意去做啊。戒重啊，这个也是对这个出家行觉的参学的人啊，那么他遇到了他招待啊，接待他们啊，供给饮食 啊，这个四时供养呢，啊，接待这些参学的人，凡有利益，无不尽心。这个利益就是利益一些众生之事，利益大众的事情，无不尽心尽力去做，啊，所以才有效益嘛。啊，今日之下是有钱的人家也在做，说老实话，他之所以没有效应呢，不是诚心诚意，啊，做一点好事，后面附带的条件都很多，而且条件都很苛刻，啊，就好像商场里面一样，我这个资本下去了，一定要有多少利润赚回来，啊，斤斤计较，这哪里会有果报呢？啊，你看人家行善的去了，无条件的。所以果报才这样的殊胜啊！啊，后来又听到鬼，又在说了，啊，说千不狂，万不狂，徐家举人呢，直坐到都堂。啊，这个都堂啊，相当于现在的我们监察院的院长。啊，在那个时候称为